Hello， 各位读者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浪，欢迎收听《旅行的形状》新书导读。今天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第八集，而在这一集的内容当中啊，我们要来继续讲一下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的第二个章节，也就是 Chapter Two Farewell Summer。还记得吗？这个第二章节啊，它里面呢又再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趟是这个沿着滨海公路开车去告别夏日的旅程，而第二个部分呢是坐着蓝皮火车去告别夏日的旅程。两趟旅程的主题都是告别，不过一个讲的是告别后的失去，一个说的是告别后的获得。但是呢，这两个部分我们把它放在同一个章节里面，都在探讨着告别。那么今天要讲的这一篇呢，是我们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沿着滨海公路的这趟旅行的最后一篇，也就是2-4。那么这一个篇章在正式开始讲之前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冷知识。那其实这一本书在书写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读者你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作家在写书的时候写作的顺序会是各位现在拿到手上的阅读顺序吗？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一定就是第一个完成的吗？大部分可能不是，当然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这个写作模式，但像我呢，我通常喜欢乱序。我写的第一篇不一定会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哦，因为一本书的章节排序我们还是要思考考虑到很多事情，但在写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先挑一个我最有感觉，或者说是我最先完成的一个旅程去写哦。那因此呢，这整本书最先完成的第一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篇2-4滨海公路的最后一篇哦，这一篇是全书最早完成的篇章，那它其实也是我个人在这本书当中最喜欢的篇章之一。我在写完整本书之后，我有把这些书里面总共33篇文章做了一个分类，第一个阶段叫做最喜欢的篇章，我把它们标成红色的。再来是还蛮喜欢的篇章，就把它标成蓝色的。那绿色的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但它终究是我写的嘛。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把它分类在比较没有感觉的篇章哦。那当然，大部分的文章都属于第二类，也就是蓝色的，叫做还蛮喜欢的。那最喜欢的也就是红色的篇章，其实在整本书当中，我总共只标了三篇，不好意思，算数真的很差哦。我总共只标了三篇哦。第一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个哦，滨海公路的旅程。OK， 那所以今天这一篇文章呢，我们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说，可是我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 podcast 的时长控制在30-40分钟左右。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恰当的长度。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好，第一句话其实就是一整段了啦，念给大家听。他说，开进湿地时，恰巧播完 Taylor Swift 的整张 Folklore 专辑，还未能从歌曲余韵中清醒，我已经瞥见不远处等待的人群和准时揭幕的日落大戏。 OK， 那这一段话就很快的交代了整个旅程的背景，关键字有三个。第一个，湿地。好，那这是整本书唯一一个讲到湿地的文章哦，所以我现在人的位置在湿地，虽然我整个旅程都是在滨海公路上，但这一篇文章的背景是我已经离开了滨海公路，到了湿地。然后再来是我恰巧播完泰勒斯的整张 Folklore 专辑，那我想这个不用多说了吧。好，这本书的诞生缘起就跟这张专辑有关，如果你还没有听到这个部分的话，你可以去听一下 podcast 的第一集哦，我有比较详细的解说。那所以呢，这边呢也是整本书当中我们唯一一个有把泰勒斯名字写进去的地方。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关键字哦，就是日落。我为什么要到湿地来，目的就写在这个地方，因为我想要看一场日落。OK， 那我们继续看第二段。我说这个湿地呢，它其实啊没有我想象中的原生态，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大自然的环境，它比较像是一个景观良好的休憩公园。但也许是外行人不懂门道，可能是我不理解这个湿地的形态，但是呢，我看了一下这个湿地旁边的解说牌，它的确还是解释了这个地方湿地的由来哦。他说湿地呢是由两条大河相遇汇集而成，那因为水系发达，河口地形很完整，所以这里呢也是候鸟过境的这个落脚处。据说每年每逢10月到5月，会有很多会有几百余种的这种鸟类哦，在大规模南迁的时候在这里中停。 OK， 那这段文字就是在单纯的交代这个师弟的行程背景。不过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其中有一句话叫做“师弟有两条大河在此相遇汇集”，很有趣哦。两条河，我们通常一般的形容词，你说两条河有交集，我们会用汇集嘛？但在这边，我给它加了另外一个词，叫做相遇。因此呢，这个汇集是一般的形容词，用来形容河流没有什么问题哦。但如果你说两条河流相遇，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拟人的比喻了哦。那我说相遇汇集，为什么这边会把河流比喻成人呢？那是因为跟我们后面在文章中会讲到的东西有关哦。等一下说到那一段我们再来说。但在这边呢，你只先需要知道我把河流做了一个拟人化的这个比喻。那再来呢，我还要交代到什么东西，我还交代这里有候鸟，还有有候鸟，那就会有什么？文章中有写到，因为这里有很多候鸟会过境，所以啊，难怪我一下车，我就看到有几位这个装备齐全的摄影大哥，他们早就已经对着天空摆好了摄影机的位置，因为他们想要捕捉候鸟的身影。那因此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放了三件事情，第一个是湿地，是两条河汇聚相遇而成，还有候鸟跟摄影大哥。那这也是一个写作上的技巧哦。其实写一篇文章很像是我个人觉得你可以把它比喻成你是要在舞台上演一出戏吧，你要演出一个剧嘛。那你要演一出戏的话，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搭建舞台啊，你要先把舞台架设好，让大家知道说这一出剧，或者说所谓的背景，它到底是发生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下。所以搭建舞台、搭建背景是写作上第一件事情，它就是你这个写作这篇文章的这个基调跟根本。所以这边在做的呢，就是在搭建背景哦。我先介绍师弟，然后把时间也交代进去，我把我来到这个地方的目的也交代了进去。再来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这边说到的角色会开始出场，有师弟。老师立志背景哦，角色有河流，有这个候鸟，有摄影大哥。那他们各自有什么互动，各自有什么对话呢？你不用马上说出来，但是你先把这个角色交代清楚。所以这就有点像是选角哦，在我们旅行当中，风景有这么多这么多事情，这么多画面，我们要选择哪些画面、哪些角色、哪些人物来诉说我们要说的东西呢？这就是选角的过程。好，所以这一段落主要在做的就是角色的界定、角色的设定。OK， 那我们继续阅读哦。再来呢，继续再搭建舞台哦。因为第三段说，离开停车场，越过堤防，诶，我发现这个出海口的景致是相当具有层次的。好，这句话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边我给你一个动作，离开停车场，越过堤防，我到的地方是湿地，是一个出海口。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吗，这个湿地的形成原因是两条大河在此相遇，那两条河流在这个地方相遇汇集，这是第一个阶段。那当他们汇集成一条更大的河之后，他们就出海了。所以出海口，因此呢，这个地方不仅是湿地，它还是一个出海口。这个地方的每一句话，在你读到这边为止，你可能觉得没有太多的含义，只是在描写景物。但是等到翻到下一页之后，我会开始把这些景物都带入进去各自的情绪，各自要表达的事情，你就不会觉得说，哦，这些景物都是没有意义的景物，他们会在这个地方，会在这个段落出现，都有各自的功用存在。好，那所以这边讲到，继续阅读，近景是片沙滩，远景则是整排发电机组，一类别来说都算大景，虽然各自壮阔，倒也各自寂寞，庆幸还有大海，用它时而波涛时而悠缓的步调搭建舞台完整画面。至于夕阳则担当主要情绪，在落下过程里倾心消弭一切事物的边线，让夕霞灿烂里所有孤独都能暂时得到圆满。那我把这整段话都念完了，这整段话其实蛮不错的哦。我们里面有讲到嘛，刚有念到一个关键字，搭建舞台，其实就是在做这一件事情。那我们来分类一下这个景致，我说近景是沙滩，好，远景是发电机组，而这两个景致呢，他们都是各自壮阔，他们都是大景，但他们也各自寂寞。那还好有海洋把这两个事情连结了起来，完整了整个画面。而夕阳而日落呢，这个时刻就担当了主要的情绪。哦，我说这个夕阳在落下的过程中，它会尽量倾心的去消弭一切事物的边线，把事物的边线模糊掉，好，哦，让人像是景一样，景也像是人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做？人当然是一种风景，我们在旅行的时候，我观察到的人事物，我把它写下来，人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风景。 那对于景跟人合一呢，当景变得像人一样，就代表人把你的情绪带入到风景上面去了。那这就是我们在写作旅行文学的时候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嘛，我把我们的情绪透过风景去说出来。所以人景合一，那就代表你把事物的边线都消弭掉了。那在什么时候会让你有这种感觉？其实 我个人觉得夕阳、哦、因为在夕阳面前，所有人都只是一道剪影而已，所以呢我们都没有边线了，我们都是剪影，所以人如景，景也如人、哦、那这个夕阳呢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是让夕霞烂灿，夕霞灿烂里所有孤独都能够暂时得到圆满。我们刚刚有讲到嘛，我说这个沙滩啊还有发电机组，他们虽然各自壮阔，但他们也各自寂寞、哦、所以呢还好有这个日落，还好有海洋，让所有的孤独都能够暂时得到圆满。那翻过来的这个其实 podcast 我们一直都在讲文字嘛，我都没有说照片，但这本书终究是一个影像杂记，所以其实照片也是有一些可以说的事。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手中有书的话，你可以看一下56页到57页这一个跨页的大图。这张图其实我觉得是整本书里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照片之一。这张照片就很好的诠释了我们刚刚那句话，消弭了一切事物的边线嘛。你看海洋，你看沙滩，你看远方的发电机组，是不是大家都在同一个色调，几乎完全合而为一，融为一体了、哦、所以在讲的就是这一句话。那这张照片就是完全在表达我们刚刚 所书写的这一段。好，那翻过来之后呢，我说这个画面啊如果只是匆匆一瞥有点可惜，所以我就找了一张长椅坐下来。我为什么要坐下来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状态，这个画面，我好像可以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如同身旁几位行为相仿的人们，我可以酣畅淋漓地看完整场戏。我们刚刚说了嘛，这是一个日落大戏。其实这一篇文章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刚刚有说写文章就是在就像在表演一出戏一样，你要搭舞台，你要选角，然后你要把对话跟情绪放进去。而那这篇文章的旅行过程中也真的就是在看戏，在看日落大戏哦。所以呢其实里面我有讲到像刚刚说的搭建舞台跟这边的看完整场戏，其实都有点这样，像是在讲写一篇文章你要做的事情一样哦。所以有这个结合。那我说身旁有几位行为相仿的人，所以我们的行为都一样，就是坐下来坐在长椅上看戏嘛。那这些人各自是谁呢？我总共讲了两个人哦。我说第一个人他是最靠近海边的一位大叔，他的身姿几近静止，如果不是天上的云影变幻跟身后的机具运转，你甚至会以为时间在他身上已经缓慢到趋向中停，好像在他身上这个时间已经没有在流动，因为他一动也不动的就坐在这个夕阳前面看着海洋哦。那我这边就写了一段话形容他，我说他是一个年迈的旅人。的确好，因为呢他为什么速度这么慢？因为年迈的旅人啊，他该思考的不再只是赶路，而是要如何放慢速度了。那我相信在收听这个 podcast 的各位应该大部分也都是年轻人吧。那其实年轻的人在旅行的时候，我相信你比较难做到慢活慢步调，你一定是有很多地方想要去看，所以在旅行中你有的时候会反而比你日常生活还累哦，因为在旅行的时候有太多地方你想去，有太多事情你想要尝试了，你不自觉的把自己的脚步加快哦，加凑加紧，那很多时候反而会在旅行中错过了一些事情，因为很多旅行的美好是需要你慢下来，也需要你静下来才能够看得到的哦。所以像这个年迈的旅人，他不一定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但是如果生命就是一趟旅行，那这一位大叔呢，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旅人了，所以他要思考的不再是加快速度，不再是赶路，而是要思考怎么样放慢速度。那这个地方呢，也就跟我们文章的最后一段有一个呼应哦。等一下说到那个地方我们再讲。 OK， 第二个人呢是一位只身前来的女子，我说她啊，她衣着很轻便，然后他骑着一台摩托车来的。那我从这个车辆状况还有他的这个身衣着看来，这不应该不是一趟远道而来的特意观赏。什么叫做远道而来的特意观赏？就是我啊，我就是特别开车沿着滨海公路到了这个湿地来看日落的嘛。这个日落并不是我每天都看得到，它是我旅行中的一个风景，可能就是这么一次而已，所以是我特意来这里观赏。但这个女生呢，因为她看起来好像就只是住在附近的这种感觉哦，所以也许眼前的这个画面对她来讲就是一种日常，她可能每天都在这边看日落哦。那我在文章中说什么？我说但是日常即是无常，无常亦是日常啊。好，那这句话我个人很喜欢，这也是一个 其实这就是中文的美吧。这句话里面根本都是用到一样的字啊。我这两句话你自己看一下，只有一个字不一样，就是第一句话第一段是即即是无常即嘛，第二段是亦是日常亦，就只是把即改成亦，然后无常跟日常颠倒过来组合在一起，就制造了一个很棒的阅读效果。那这一段话其实也是在对应着一个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是田馥甄。那 Hebe 他有两首歌，他有一首歌就叫做日常，有一首歌叫做无常。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歌手，而且这两首歌的作词人还是同一个老师。那在日常这首歌当中，日常这首歌它是比较轻快的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这是人生的无常还是人类的日常，生命有多么无常，生活还不是如常哦。我很喜欢这一段话，其实我很喜欢这一首歌，这一首歌的几乎每一句歌词都有 wordplay 吧，都在做文字游戏。那他的意思就是说无常就是日常啊，那生命就算这么的无常，可是我们人类还不是生活还不是很如常哦，所以很有趣。那在无常这一首歌里面呢，这首歌是比较悲伤比较慢一点的歌。那这首歌里面说，就让所有遗忘都忘了怎么忘，就让无常如常。所以其实在讲的概念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日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日常啊。就是你的日常生活中总是会发生太多无常的事情，而因为偶尔总是这样发生，到最后你觉得原来无常其实也就是一种日常。那然后再对应这个田馥甄在歌里唱的，那就算生命是这么样子的无常，我们的生活还不是如常。而如常是什么？如常就是日常啊。所以其实很有趣，虽然听起来好像在讲绕口令，可是呢这就是一个我觉得很棒的概念吧。我们总是会对于无常的事情觉得非常的悲伤，有时候甚至会大惊小怪，情绪会特别的激动，可是其实日常就是无常，无常就是日常哦。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心境调整的是一个比较淡定的人的话，你就可以把日常跟无常画上等号了。好，那我觉得无论是日常大于无常或是无常大于日常，你的生活都还是比较倾向一边，是容易是比较失衡的。那在失衡的情况下，你的情绪就比较容易受到波动。你如果能够让你自己调整成为日常等于无常的话，你也会是一个比较淡定比较自在的人吧。好，那所以这边就在讲这句话。那我说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啦，无论这个女生她是什么理由来到这，我也是有一个我自己的理由嘛。那这位那个坐在海边几乎没有动的大叔，他也有一个他的理由。所以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带着什么样子的情绪，文章中说，即便未说一句话，也没有任何眼神交错，我们终究是在此相会，诚如河流汇聚。好，这段话我个人很喜欢。其实旅行的时候你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们可能都到了一样的地方啊，例如说我们举例东京铁塔好了，东京铁塔一定是每个去东京的旅人应该都会去的地方吧。可是大家去这个地方的理由不同啊，有人可能是第一次去，他想要去看看这个他已经听闻已久的地标名胜，有人可能是就地重返，他可能想来看一下找一下他当初的回忆。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理由到了同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不管因为什么理由而出发，我们终究是到了一样的地方，那我们会在各自走向我们自己的旅程，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了很多无常，很多相遇离别。但对于一个走过 半途、哦、经验很丰富的旅人来说，无常就是日常，日常就是无常。那所以文章中说，就算我们的相遇是没有说一句话，我们甚至没有眼神交错，我们终究还是在这里相会啦，就像河流在这个地方汇聚成为了形成了湿地一样。那所以旅行中不是只有跟你讲到话交换个人资讯的人才是有意义的相遇，不要这样想。其实旅行中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他都是你相遇的对象，只是说这些相遇的缘分是很短暂的，但是你依然可以从他的一个背影去留下一些什么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也会是旅行的收获哦。所以我们终究是在此相会，诚如河流汇聚。所以刚刚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说吗，我把河流做了一个比较拟人化的笔法，说河流在此相遇。那为什么要把河流比喻成人？因为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次的提到了人在此相会，就像河流在这边汇聚一样。下一句话呢是是篇章中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段话，他说，出海口可能是终点也可以是起点，过了这里生命能迎来辽阔，情节将重新翻涌，无论我们是条河还是个人，其实都在这里寻着自己的出口。我觉得这段话非常美，很漂亮的一句话，但是我都没有看到有人在 这个 IG 或是 FB 上引用这句话，这样不对。这句话我觉得很棒哦，无论我们是条河还是个人，都在这边寻着自己的出口哦。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句话，出海口当然是一个终点，对河流来说，它一路从这个大山慢慢慢慢流淌过来，到了出海口之后，它当然是一个终点。可是呢，到了海洋之后，这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啊，我就迎向了辽阔的海洋，那可能生命有更多更多的变化跟改变在前方等着我。所以出海口既是终点，但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而过了这里呢，生命会迎来辽阔，当然因为你出海了嘛，那情节也会重新的翻涌，因为海洋上有海浪啊。哦，所以呢，辽阔跟翻涌，这都是海洋给我们的意象。哦，那无论我们是条河还是个人，我们都在找出口。河流为什么会流动？它也是在找出口。河流终究是要奔涌入海的嘛，无论它从多遥远的地方开始形成前进，它最终都是要奔流入海的。所以它河流存在的意义之一，就是在找它的出口。那人也是一样啊，我们也都是在找一个出口。那是什么出口？是宣泄情绪的出口吗？或者是说，当你的生活好像发生了一些状况，好像打了结一样，甚至是开车驶进了一个死胡同的感受的时候呢，你就会需要可以找一个出口，解决你的彷徨，解决你的迷惘，去排解你的情绪哦。所以人呢，其实也是不断不断在找着自己的出口，那河流当然也是在找着自己的出口。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无论我们是条河或者是我们是一个人，其实我们都在找着自己的出口。所以就像现在坐在河海边的这三个人，我、大叔，还有这个骑摩托车来的这个女生哦，我们可能有不同的理由来到这个地方，但我相信我们在此的目的都是在寻找着自己的出口。找得到也好，找不到也罢，但是我们都在寻找的路上。好，那翻过来之后呢，这篇文章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在说什么？文章中说时近日暮，开始关心起太阳的坠落。 OK， 那这在讲什么？其实太阳的坠落这个写法也是蛮有趣的。太阳的坠落就是日落啊，说那么多文讲的那么好像文绉绉的啊，就是日落嘛。可是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日落，已经讲过日暮，所以我们要抽换一下词面哦。那太阳的坠落，其实我虽然有点好笑，但是我还是蛮喜欢这个比喻的。的确太阳每天都在坠落，没错吧，这样讲没有错。可是坠落听起来好像这个词是比较没有那么中性，好像有点偏负面。你如果说我一个人在坠落，这感觉不是一个正面的比喻，不是一个正面的形容嘛。哦，所以坠落这个词它还是稍微比较偏负面一点。那一个太阳的坠落，你想想看，太阳是不是每天都会升起，每天都会坠落？所以坠落对太阳来说就是一个日常啊。但虽然坠落听起来是一个无常的词，可是无常就是日常，日常就是无常嘛。我们刚刚已经论述过这个道理了。哦，所以这句话其实也是有暗喻到，对应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一段话。那这个太阳坠落的过程呢，有时候甚至是很快速的，你只要一不留神，这个太阳就隐没在海面下。有的时候甚至快的让你来不及什么，来不及道别。那这个地方就对应到我们这个章节啦， Farewell Summer 嘛，就是在讲告别，就是在讲道别。那告别不仅是人跟人之间的告别，人跟风景当然也是一种告别。所以有的时候日落一个不小心一眨眼，太阳就不见了，日落就结束了，甚至快的来不及道别。可是呢，我说什么，但从来没有人会为了一场日落感伤。之所以忧愁，往往关乎于自我心境投射眼前风景，眼前光景。说穿了，感伤的不是日落本身，而是它所营造的氛围，使我们愿意在一片橘红晚空下变得赤诚，小心翼翼的灵魂愿意展示伤痂，袒露本意，将一切尖锐情想和满腹苦水都抛诸漫天温曲。好像夕阳是个拥抱，能包容如此不堪却也难得真实的自己。好，那么这一段话是整篇文章当中最难的，用字遣词都比较难，写起来的结构也比较复杂哦。那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解读一下这一段话。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啊，没有人会因为看夕阳而感伤，你真的感伤的不是因为那个夕阳，而是你自己，是夕阳营造的氛围让你觉得很感伤。你对于太阳坠落了，你根本没有半点感受。为什么你不会有感受？因为你知道太阳坠落了，太阳不见了， 明天还会再来，黑夜过去了，白天还是会再度出现的、哦、所以日升日落每天都是如常的在进行，这有什么好感伤的？你在感伤的是你自己，日落可能会使得你的情绪变得比较敏感，在这个氛围的作用下，你好像会开始变得比较坦诚，比较赤诚，那小心翼翼的你愿意去展露你的伤口。你平常在日常生活中，你可能隐藏了很多你自己真实的部分，但是在夕阳下，因为每个人都是一道剪影了，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吗，夕阳会模糊每一切事物的边线，让人就像景一样，景就像人一样，所以你也能够在剪影的作用，剪影的保护下，好像呢比较能够去袒露你自己，你到底是谁。在这本书也就是 Podcast 之前有讲到嘛、哦、第二集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章节，在讲湖泊的时候，我们有说到，当我看着湖面，到底湖面里的那个人是真实的我，还是是社交媒体上营造出来的我，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所以我说过，我觉得人都是有很多面的，那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所呈现出来的样貌可能不是最真实的我，那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把最真实的自己流露出来，也许就是在夕阳的时候，因为你只是一道剪影而已，看在任何人的眼中，你都只是一道剪影。那所以呢，你就说你能够把一切的尖锐情想和满腹苦水，所有不好的情绪都丢出去，都抛诸给漫天温煦，抛给这个夕阳。那我们刚刚不是有说吗，你就是人，就是在找一个出口啊，所以你的这个动作，这就是在找出口嘛。你把你的所有情绪、满腹苦水全部都丢出去，这就是在找情绪宣泄的出口。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好像夕阳啊，就是一个拥抱，能够去拥抱、包容如此不堪，却也难得真实的自己哦。最真实的我，可能是不符合大家所预想的，可能会甚至是看在大家的眼里是有点不堪入目的。可是那个才是真正的我啊，所以平常我很难将这真实的一面袒露给大家，让大家知道，只有在一个人看着夕阳的时候，我才能够找到一个宣泄真实的我，宣泄我情绪的出口、哦、好，所以就是在讲这一段文字，就是表示这个意思。好，最后两段我们要来看一下，我说等到一切结束，就是夕阳结束之后呢，大家就离开了嘛，海边坐立的身影开始散去。那我说遗憾的是，直到最后一点光消失之前，谁也没能盼到候鸟归来。停车场里的摄影大哥难掩失望，收拾好器材，发动引擎，空手而返。好，这边出现了，我们刚一开始就有提到湿地、河流、候鸟、摄影师。那在文章的阅读过程中，我们已经把河流的意象讲了，我们也把湿地、把出海口的意象讲了，还剩下候鸟跟摄影大哥嘛，那就在这个地方比喻到了哦。我说谁也没有能等到候鸟归来，那为什么等不到？也许他们应该要来，但他们没有来、哦、或许是我们来的早了点，或许是他们来的晚了些，我们不知道。所以停车场里的这个摄影大哥就难掩失望，没有等到他们想要看到的画面嘛，所以他们就把器材都收好，发动引擎就离开了。那下一句话很重要，下一句话说，但是否卸下了镜头，真正的世界才要开始展现、哦、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是颇具深意的。那这本书是影像杂记嘛，所以影像很重要，但这一句话就好像给这本书打了一个问号的感觉哦，就是说影像很重要，但是是不是镜头拿掉了之后，没有镜头记录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呢？我们不知道。好，例如说平常各位在看各式各样的网络上的照片的时候，无论是人物的照片还是风景的照片，那是他真实的样子吗？还是那经过一些修饰，经过一些跟动，调了颜色，调了大小等等等，所以镜头里面的世界就是真正的世界吗？又或者是说这个镜头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不是有刻意在拍摄的时候是有做过调整的，是配合着这个拍摄者的心思。还记得我们在讲枫叶那一篇的时候，我有说有三种看枫叶的人嘛，其中一种人就是会把枫叶摆到一些符合他想要拍摄出来照片意象的位置上，所以照片看起来的样子其实并不是那个枫叶真的坐落的位置，那个是摄影师刻意去营造的哦。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反思，是不是把镜头卸下了，把照相机放下来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世界哦。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我也常在讲座中会跟各位同学就是引用我最喜欢的电影，也就是《白日梦冒险王》里面的一个片段哦。那这个片段有一段就是在说，男主角他一直在找，男主角叫 Walter Mitty 哦，他一直在找一个摄影师，因为这个摄影师给了他一张很珍贵的底片， 结果这个男主角把他搞丢了。那为了知道这个底片照片到底是什么，男主角就一路追着摄影师，最后追到喜马拉雅雪山上。那当时这个摄影师呢，他正要拍一只雪豹，可是雪豹走到他镜头前面，摄影师一直没有按快门，那男主角就觉得很奇怪嘛。那男主角就问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如果不拍照，这个雪豹可能就要跑掉了，你不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吗？结果这个摄影师说了一段很这个意味深远的话，他说，有的时候我不会拍照，对我来说，我如果喜欢一个当下的话，我其实不太喜欢有相机让我分心，我只想要享受当下，沉浸其中。他的原文是 I just want to stay in it， 我只想要待在那个当下，待在那个瞬间里面。那这句话我总是会在演讲中反复的去跟大家分享哦，因为我觉得它反映了现代人一个蛮严重旅行的文明病，就是会把拍照看得很重要。那拍照当然是好事，可是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拍照？我希望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些照片你日后真的会回去看吗？还是你只是想要就是噼里啪啦稀里糊涂的拍了一大堆这些你根本就不会回去看的照片，那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记录这个画面哦？那是你的人在旅行，不是你的相机在旅行，所以更多时候在旅行中你应该要能够放下手机，放下相机，用你的感官，用你的心去记录眼前的风景，因为卸下了镜头，真正的世界才会展现在你面前哦。好，那我在文章中丢出了这个问句，但是我没有回答，我没有说一个答案，我只有怎么说、哦、文章基于阅读，文章下一句话说无人应答，没有人有答案，我没有答案，摄影师也没有答案，大家都没有答案。那师弟倒是知晓，只是此刻的他缄默无语，早已潜进漆黑，等待过客来往如约、哦、这段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师弟知道，那这就是一个拟人化的比喻嘛。然后呢，师弟怎么样，潜进漆黑，他躲到黑夜里面，这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动态，而且他还等待过客，所以等待、潜进、知晓，这通通都是拟人化的这个用词哦。那师弟也许会知道答案吧，但是呢，他没有讲话，他本来也就不会讲话，然后所以这个地方也蛮有趣的。此刻的他缄默无语，其实他一直以来都不会说话，他一直都是缄默无语的。那他为什么不说话？因为大自然本来就无需诉说嘛，我们不是一开始就讲了嘛，整本书的引言就是美丽的事物无需引人注目，所以他不用跟你讲话，是你要看到他。那他潜进黑夜等待这个过客来往如约，这个过客是谁？我觉得这个地方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你可能有你的解答，这过客到底是谁？我个人的答案，我觉得这个过客，我在写的时候，我的意思是等待候鸟来往如约嘛，因为候鸟是不是每年都会大规模南迁的时候会在这个地方中停，在这里休息，所以这是一个每年的日常、哦、那所以他们来往如约，所以这过客我在写的时候我是意向是要表达候鸟，但你想想看是不是也可以说旅人，甚至是这个摄影大哥，我们也都是过客，但是过客来往如约代表我们是每年都会回到这个地方来，我们会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有一个时间会让我们不断不断的回到这个湿地来看看看他们。那我们是这样子的人吗？不知道，我可能不是，但摄影师也许是，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骑摩托车来看日落的这个女生，也许她还是每天都在这个地方，我们都不知道答案、哦、所以无人应答。好，再来是文章的最后一段哦。那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篇文章，其实也就是最后这一段，我觉得最后这一段文字非常的漂亮，我个人觉得甚至可以说是我这些年来写作里面我个人喜欢的前三名都不夸张。好，那我来念一下这一段文字。将车重新开回滨海公路，入夜后亮起的路灯反而彰显长途漫长，我是热爱移动的，这是我的志向，也算种自负的向往，只是念宅的我还学不会从容，人会埋头赶路，总在奋力奔逐的同时不断的错过，有时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但有时夏天便是所有一切。哇，我觉得我自己念完都想给自己鼓掌没有啦，我觉得这段话真的很棒很漂亮，这段话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很难的词，可是我觉得情感非常的饱满，而且也把整篇文章又再度拉回到 我们的内我的内心心境，然后也跟我们这篇文章的告别做了一个结合。甚至我们这篇这一系列文章不是都在讲告别后的失去吗？都做了非常好的主题扣合。那所以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段文字。那我们来看一下，分析一下、第一句话说，我把车重新开回滨海公路，那入夜后亮起的路灯，其实入夜后亮起路灯应该会让人觉得很安心才对嘛。开车晚上开车如果没有灯，你应该会觉得很惊慌失措，你怎么知道眼前是什么东西在等着你，是未知的。所以路灯亮起来应该是会让人觉得很安心才对，可是路灯一亮起来，其实也就告诉了你这段路还有多长还有多远嘛，所以反而彰显了长途漫长。好，那所以我个人也很喜欢这一句话的对比，路灯本该是让人安心的，可是路灯也暗示了，哇，接下来我要走的路还有这么长，反而彰显了长途漫长。可是这个长途漫长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表示，不是说哦还这么漫长那我走不下去，不是，只是告诉了我这条路还很长。那路灯也许让我找到黑暗中的光亮，可是它也提醒了我，也告诉了我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我是热爱移动的，我当然喜欢移动，平常的旅行，我是一个旅人，当然喜欢移动。那就像我现在在开车，我在自驾游，我也是在移动，所以我非常热爱移动这件事情。我喜欢从 A 地到 B 地到 C 地，我总是在各个地方移动，总是在各个地方旅行。那在你旅行不断移动的时候，你一定也错过了一些什么事情嘛？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论述到，我说这是我的志向，因为我的志向，我的职业就是旅行作家，这当然是我的志向。旅行作家就是要不断的移动，不断的去探索出发嘛，所以这是我的志向，也算是一种向往，而且是自负的向往。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这边这个词也用的蛮好的，自负的向往。向往就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梦想要去做的事情，这是我的志向，但也有点自负吧。就是说在我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也偶尔是自负的。那自负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其实就是你过高的估计了你自己。所以的确是这样子啊，这是我的志向，这是我的向往，可是其实我无法确定这个梦想是不是我能够达成的。也许我给我自己规划了一个太过于远大的梦想，其实我这辈子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它，我不知道。所以我热爱移动，可是我有办法移动一辈子，我有办法旅行一辈子吗？这简直就像是一种自负的向往哦，所以这个地方是在表示这个意思。但只是念在的我，就是二十几岁的我，我还学不会从容，因为我热爱移动，我们刚刚有说到嘛，而且年轻的旅者总是不断的在移动，而且这个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好像在赶路一样。我们跟刚刚文章中所提到的这个年迈的旅人是不同，他在做的事情不是要去赶路，而是要学会放慢速度。可是在二十几岁的我来说，我还是在赶路，我还有好多地方想去，我还有好多梦想需要完成，我还有很多工作职涯上的目标等着我去抵达，值得我去实现它。所以我总是在移动，我虽然热爱移动，但是我学不会从容，我更像在赶路，人会埋头赶路哦。那也许要十年后、二十年后，我才能够学会从容。但是现在的我还做不到这个事情，所以呢，我总是会在奋力奔逐的时候不断的错过哦。那我们刚刚有讲到嘛，你走的速度很快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更多风景，但是你也会损失更多风景啊。好，这句话很像绕口令吧？可是其实讲的很有道理啊。你走得快，你当然能够看到更多风景，可是你等于你也错过了更多风景。这句话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有水准的一句话啊？我突然觉得，我文章中怎么没有把这句话放进去啊？真可惜啊！那总之就是说，你总是会在奋力奔逐的时候一直错过很多事情，无论这个错过是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错过了，还是说旅途中的风景你错过了，或者是其他我们没有讲到的东西。但是对于一个年轻的人来说，我们的眼前只有获得，我们不会去看自己失去了什么。那也许要等到很久以后，当我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突然发现年轻的时候我真的错过了很多东西，失去了很多事情哦。所以有的时候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但有的时候夏天就是所有一切哦。这一句话我发现应该是读者反应最好的一句话吧。我看这个 IG 跟 FB 上的回馈贴文，大部分人都有讲到这一句话哦。那因为这句话有位把它印在这个笔记本的第一页，所以他几乎是大家都知道，大家可能也都很有感受的一句话。这句话我们要来解读一下，什么叫做有时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但有时夏天便是所有一切。我们一开始在前几集就有说过嘛，夏天给人的印象 就是缤纷、精彩、绚烂的。也许发生在夏天里面的事情是短暂的，可是它终究是缤纷，是五颜六色，是很精彩的事情。那在文学中，我们也常常会用夏天去比喻青春，所以有的时候你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举例来说，疫情期间嘛，所以2020、2021的夏天都不如预期。本来可能这个夏天我们都要出国旅行，我们可能要做很多各种人生计划，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都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可能只是失去了这个夏天。那没关系啊，对我来说，我还有明年的夏天，还有后年的夏天，还有很多个夏天在眼前等着我，所以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对于这个夏天有特殊含义的人来说，这个夏天就是所有一切了。那举例来说，例如说今年好，你看今年夏天疫情又爆发了，那本来今年夏天要办毕业典礼的学生，这个毕业典礼就取消了嘛，所以可能只是丢失了这一个夏天，可是毕业典礼能够代表的含义那是一辈子的，错过就没有了。对学生来讲，这就是所有一切。或者是今年夏天本来要办婚礼的人，本来要去度蜜月的人，当你给你这个夏天本来有特殊含义的人，对你来说也许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可是你就像是丢失了所有一切一样。然后所以它是这个含义。那么另外一个解读，如果我们把夏天比喻成为青春的话，当我回头看我所走过的人生，年轻的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当下只是错过了一个夏天。哦，我可能没有跟同学去夜唱，没有跟同学去夜冲，我可能没有做一些当时我应该要做而我没有做的事情，当下看起来只是错过了一次，可是今天看起来就是所有一切了，就是我也不可能再回去弥补这件事情。今天的我已经无法去回去弥补大学时候所错过的回忆了嘛？哦，所以对我来讲，也许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只是丢失了一小段青春。可是这一小段青春，就是所有一切啊，也是你今天也无法回去弥补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这一段话其实啊，文字用字很简单，可是它表达了一个很深层的含义，甚至是。我觉得人生中我们都难免会经历到的事情吧，我们一定都有赶路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有错过事情留下遗憾的时候。那也许今天的我们回过头去看这些事情，我们没办法再，我们没有机会再回去弥补了，那这就像是我们心中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可能只是丢失了一个夏天，可是这一个夏天的力量，一个夏天的遗憾，可能是延续一辈子的事情。那我们没办法，无济于事，我们也无法去弥补它，我们能做的好像也就只有缅怀而已。所以这一个篇章是结束在比较伤心的语气当中，毕竟这一段这个滨海公路的旅行，我们在讲的就是告别后的失去嘛。当我们告别了我们的年轻，告别了我们的青春岁月之后，我们当然获得了很多事情，使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可是我们一定也错过了许多事情，是我们所无法回去弥补，无法回去补偿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告别后所失去的事情。但是告别不是只有失去啊，告别还有获得。因此这个章节还没有结束嘛，从下面开始还有三篇就是 Summer Ride 了，讲的是蓝皮火车的旅行。那么这三篇文章都是在探讨着旅行失去告别后你所获得的东西，那就是另外一种情绪的解读了。OK， 那这就是这一篇文章哦。那其实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这一篇文章，那我希望，我也希望大家喜欢哦。你不是只是喜欢最后那一句夏天的话，也是整篇文章，当今天听完这个 podcast， 你了解整个文章的写作脉络跟设计之后，相信你就可以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会是我个人选出来的 top 3前三名了。好，那最后在我们结束之前呢，当然还是要工商服务一下，新书《旅行的形状影像札记》还是拜托各位读者朋友多多支持啦。而且这本书登上了我们诚品书店华文创作畅销榜的第五名，哇，鼓掌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哦，你知道，平常我们都会说我只要能够登上这个博客来的旅游榜就好了，所以旅游榜第一名听起来很厉害嘛，但其实终究旅游榜里面的旅行书还是比较少的，因此这个竞争对手不是那么的多。可是如果今天是诚品的这个华文榜哦，这个就很难了哦，因为呢只要你是文学创作，无论你是散文、小说还是诗，你都会放在一起比较，就没有再把旅游类单独拉出来了，就是华文榜。这个榜难度超级高的，尤其诚品书店竞争激烈，而且它是双周榜，两个礼拜算一次哦，所以两个礼拜的销量都要这个衡量进去。所以呢，上一本书《哪里是我的流浪》，那个时候也曾经有混上第八名，没想到这一次居然还可以混到第五名，哇，真的太感谢各位的支持了，再鼓掌一次。所以呢， 我今天心情非常的好，那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好书呢，当然作者自己要宣传，但是也希望喜欢的读者朋友可以帮忙多多宣传，那无论是透过什么方法都可以。那在疫情这么严峻的时候呢，还有这样子的好成绩，真的是感谢大家了。好，那我们就下集节目再准时见咯，拜拜。